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交朋友做见证。伊索寓言呢，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哈，这个故事可能很多都听过，小朋友也一定听过。他是说有两个朋友，他们是好朋友啊，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发小。他们就在森林里面去玩，结果呢有一个高一点，有一个胖一点。那个高一点的就对胖一点的那个说，他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的友谊是非常牢靠的。正讲着哈，一只熊就扑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高一点、瘦一点，他比较灵活嘛，啊，他就爬到树上去了。等到那个胖一点、矮一点的，他反应有点慢。等他想去的时候呢，那个熊已经来到了，那个高的那个也不帮他。那这个比较胖的、比较慢的这一位呢，他就没办法，他就突然间想起，哎，他说，据说熊是不吃死人的哈，于是他没有办法，他就躺在地上就装死了。这个熊就走过来了，走过来了，熊就是看见他不动，这他熊就用他的嘴巴哈，就去凑到那个人的这个鼻子啊、耳朵啊那里去听听他，闻闻他，看看有没有动静，有没有呼吸。结果呢，这个躺在地上的这个人，他就屏住气，就不呼吸了哈。结果那个熊果然过了一会儿，那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呢，危机就解除了。那个高的那个就从树上下来，他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哈，他就觉得哎，他还开玩笑，他说哎，那个熊凑到你的耳边，是不是跟你说了悄悄话啊？他跟你讲了什么话啊？那个矮的胖的那个就很严肃的说，他说是，熊是跟我讲话了。他说熊说，那些在患难中丢弃朋友不管的人，他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要跟这种人交朋友。啊，这个是非常意义深刻的故事哈，很多小孩子也愿意听。那今天我们也来讲交朋友。我们基督徒交朋友有我们的规矩哈，也有我们的该览，也有我们的目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哈。啊，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哥林多前书9:19-23。那我就啊，把这三节摘录下来。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没人管，没人辖管啊，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虽是自由，然而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当我们说虽然，但是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自由他已经放弃了。”他虽是自由的，但是然而啊，我为了多得人，我其实要放弃这个自由了。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要放弃一些我们的权益。那他放弃了什么呢？他说他本来他不是软弱的人啊，但是像软弱的人我就要做软弱的人啊，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什么？因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愿意放弃一部分我的权益，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跟他们交朋友。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那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哈，使徒行传第7:50-58-60那里说哈，就是讲到斯提凡， 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在旁边给他看衣服啊。你看，保罗可以说是交友不慎啊，他就教的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以为他是他的朋友，因为他觉得他们的信仰是跟他的一样，所以他就跟这些人交朋友。然后他们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这是第一个啊，下一章。然后呢，到了《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知道了，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神就用大光照着他，然后他的眼睛就瞎了。然后那个亚拿尼亚就把他开了眼，帮他开了眼。然后开了眼以后呢，等我说按才按，好不好？等他开了眼以后呢，就那个亚拿尼亚开了眼，然后他就去找那些人，要跟他们去回到那里去，跟他们交朋友了哈，因为他觉得这些才是他的朋友，觉得这些应该去找他的门徒，就那门徒去跟他们结交了，但是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就是说，保罗他现在想结交新朋友，这些新朋友他觉得不要他，因为他怕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门徒，所以保罗他就经历了一些难处哈。我们下一章。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呢，保罗他就在交朋友上面，他自信有作为的哈。在加泰书第二章，他讲到，保罗当时在安提阿就看见彼得还有巴拿巴就跟那些犹太人在那里吃饭，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啊，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跟你坐在一起吃饭呢，意味着我就跟你有点，不但是朋友，还是有一点立约的关系啊。还记得当初在旷野，摩西的岳父去找摩西，是吧？摩西就跟他在神面前吃饭。圣经特别的提到，所以吃饭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巴拿巴还有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已经完全接纳了外邦人，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耶路撒冷的人一来，他们就有点紧张了，他们就跟外邦人分开，就在那装。所以保罗一看，看见他们做的不对，就责备他们了哈，说你既是犹太人，随着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你怎么勉强那个外邦人跟随你犹太人呢？请下一张。那接着呢？我们就看最后一章了哈，就是马可。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可，他本来在保罗第一次旅行的时候，他跟着巴拿巴他就去了，结果走到一个地方，马可就回去了，就半途而废。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不带他，巴拿巴就要带他，结果他们两个就有起了争执，结果巴拿巴就跟着马可，保罗就跟着希拉。保罗当时是不喜欢马可，但是到了保罗生命终点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都知道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卷书，写完他就殉道。他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还有接纳他，你看保罗，他是用他的生命、他的行动来实践他的信仰。他在交朋友的事情上面，他就是完完全全的按照他说的来做。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宁可放弃一些自己的权益。本来他是愿意这样做，但是到了传福音的时候，他又愿意那样做，他愿意放下自己去结交那些福音朋友，为的是把福音传给人家。下一章。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有个思考了， 大家发现没有？有一个现象，就是基督徒身边的福音朋友会越来越少。刚信主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从不信的一大堆不信的朋友，是吧？我信了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些身边的不信主的朋友，慢慢就离去了。身边的结交的越来越多的，都是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思考：为什么我们身边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朋友，越来越少福音朋友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有点改变，是吧？因为我们的想法跟以前的朋友慢慢慢慢有点疏远了，我们的想法慢慢慢慢就被神的话语所改变，于是呢，就身边的基督徒跟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那自然就跟他多点交往，那所以身边的基督徒朋友越来越多。那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参加了教会的活动，那些基督徒、那些非基督徒朋友、那些福音朋友，他们不来教会。那跟我们的那个交集的时间就比较少，所以也是另外一个原因，跟他们就疏远。但是我们记得保罗说，他说我要放弃自己的一些的权益，为的是福音的缘故。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有下意识的去接触一些福音朋友。因为什么？因为为的是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也要思想，我们信主以前，我自己就思想，我信主以前，其实我觉得我很不可爱，我这个人又比较自私，又只想着自己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我完全就不管他，跟我有关系的或者有利益的我就赶紧就去。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基督徒。他来接近我，也不是因为我很可爱，那是因为他愿意把福音传给我。所以我们也要有这种使命感，我们也要有意识的去跟那些福音朋友，跟他们接触，保持一定的联系。尽管他们的价值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尽管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可能对某一些事情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跟他们保持交往。那所以从现在起呢，我们就要联络一些福音朋友了。我们下来，我们准备开始这个个人布道训练，我们开始要做这个个人布道。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联络一些福音朋友，不要到时候。要传福音，才去找人家，要跟人家有交往，而且这不光是因为门训的那个个人布道训练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改变这个世界，也要接触到这些的福音朋友。下一章，好了，下面就讲做见证。下一章。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没有一件不是向王隐藏的。我 highlight 的红色的这些字大家要留意一下。他说我讲的话是真实明白的我是真实的，我不造假，我不。”捏造一些事实出来讲而且呢，我讲的是放胆，我也不惧怕，我也不造假，我也不惧怕，我也不隐藏，都是真东西，我跟你讲的。然后他说亚基伯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伯就对保罗说，你想稍为一欠，就叫我做基督徒或者 有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在这个场合更合适我们哈。他说，或者你这样劝，你几乎就叫我做了基督徒了。然后讲完以后呢，他就躲到一边去哈，他就找那个菲斯都到一边去说，这个人只要没有上诉就可以放。这个王他不一定就是被保罗的这个福音信息说服了，他差不多成为基督徒啊，他起码他还没有信他，但是有一点，他不挑战保罗的诚实，他知道保罗讲的是事实，他知道，因为保罗刚才已经跟他讲，我说的都是明白的话，我没有隐藏，所以啊，这个保罗他的这样的做见证，已经让这个王觉得他讲的话是事实，这个人也不是坏人，应该把他放，起码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讲了哈，做见证的第一个要点就是真实还有诚恳，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啊说得很精彩，我们都是我们真实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从不信转化到我们的信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故事是我们真实的经历，我为什么从不信到信，肯定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就是呢把那部分很真实的很诚恳的就跟人家讲就可以了，真实诚恳，这是第一点。好了，我们继续看圣经哈，《使徒行传》26章，整章都是讲保罗跟那个王还有菲斯都讲的见证哈。他一从开始他就讲见证，我们来看保罗的见证，他是怎么写啊？他怎么做？我就放了第4、第5和第9节，大家看 highlight 的红色的那些字。我从起初在本国当中啊，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他就讲他之前如何哈，而且下一句他又说，就晓得我从起初就是如何如何，从前我以为自己啊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就是讲从前自己如何。所以我们就知道做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就是之前，这是啊之前的下一章，然后呢，就第二步就是信主了，就是之前，然后呢他就信主了。信主的时候，保罗就讲了哈，啊我那时候我就往大马色去哈，然后在路上又大光又照着我，然后呢又有声音对我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呢又派我去做执事啊，要把看见的去传出去，然后他说我就没有违背从天而来的意象，他就是他这就是他信主的一个过程，他讲出来。然后呢就是之后了，然后他就说，你看我先在大马色，然后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啊，然后到了外邦啊，就是这样向神存着一个悔改的心，然后呢他就是传福音啊，犹太人拿住他想杀他，但是他还得到神的帮助，直到今日他还站得住。他就说信主之后他做了些什么，他怎么想，他的作为他把他讲出来。所以啊，这个是之后做见证之前信主之后啊，所以做见证的要点之二就是之前和之后对比要十分的明显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看下一章就知道啊。这是广告哈，这是之前之后的广告。这个之前之后广告讲的用的最多的就是减肥药， 啊，你看左上角那一幅啊，左边啊这个女士有点发胖哈，你看右边是不是很苗条啊？是吧？然后你看右上角那一幅，对吧？他就说了啊，这里字不是很清楚啊。他说之前是180斤，之后呢90斤，是不是很吸引啊？啊，而且他说了不节食不运动，这么好的东西要不要吃啊？啊，就假如我们有谁有些发胖的话，看了这个会不会动心呢？会哦，会动心了，是吧？之前之后，那下面那个也是哈，这个是化妆的广告啊。之前你看他之前的照片是这样子啊，一般一般。之后哇，效果不一样啊。有一些女士她觉得她的容貌需要装饰一下的，看了这个广告会不会动心呢？会啊，可能就去找这个来帮她化妆了。所以你看这个之前和之后还是有果效的。啊，我看见大家有些人笑了啊！我不是说我同意这些广告啊，我知道这些广告是有一些过分的哈。比如说下面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其实说实在，就算左边那个也长得不难看，但她的故意就歪着嘴，然后拧着尾巴，拧着这个眼眉哈，啊，就是假，好像弄得难看一点，以衬托她以后啊。所以我不同意这个广告。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出来做见证的时候，让人家看见之前和之后是十分的重要。我们的信仰，我信神之前，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是一种怎么样？我觉得不满意。然后信了神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观啊，所以这个要突出来的啊。所以这做见证的第二点，之前和之后一定要突出。那是第二点。好，然后我们讲第三点，做见证的要点第三就是准备要充分啊。有些人觉得见证很可怕啊，我一说讲见证啊，他就很怕。我听过一个啊姐妹说，她说要我到台上去做见证，我宁可做10个人的饭啊。听过一个姐妹这样说，那个做10个人的饭，我都不去做10分钟的见证啊。但是有些人也觉得很容易啊，就觉得啊，就不就讲几句话嘛，讲话谁不会啊？这就不一样，不一定哈，准备要充分。好，有几个陷阱是我们要躲开的哈，有几个很容易犯的毛病，太容易犯了哈。第一个最容易犯的就叫做时间陷阱。怎么说呢？一般人哈，听说哦，要求来做见证啊。我说的做见证哈，这里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说啊，我们到教会的讲台上来做一些见证，或者说有一些分享，经常有这样的事是吧？啊，当牧者或者长老去找一个人说啊，你上来做见证吧。他说他通常会问。要多久啊？然后就10分钟，好，他就回家准备10分钟啊。有些比较保守的啊，比较谨慎的弟兄姐妹，他就会开始就先把它写出来啊。准备的时候一想，哇，10分钟很久啊，不行，我得写，写完一看，不行，这个可能只有5分钟，因为他怕什么呢？他怕上来10分钟，结果。5分钟就讲完了，这多尴尬啊！不行，赶紧又写，写完再练练，还好像觉得不够，又加了一段。好啊，这个好像这个应该够了，应该够了，还是有点害怕。好，到了上来一讲，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嘛，啊，就大家都是弟兄姐妹，笑眯眯啊，心情放松。然后呢，每写的每一句话呢，都给他解释一下。20分钟非常容易，甚至30分钟都停不了，也有，这个很常见，太常见了，我从来没见过，说要他讲10分钟，他7分钟就下来，从来没有，要他讲10分钟，他就一定12分钟打住都已经不错了，所以这是时间的陷阱，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下面会讲，这个时间一定要控制好， 那这个十分钟就十分钟，五分钟就五分钟，这个要练习的。好，然后呢，第二个陷阱就是叫做说教的陷阱，是什么呢？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做见证啊，是向人家讲我信仰的感受，不是讲福音啊。现在还没到讲福音的时候，现在是为讲福音做准备，你不要把福音讲出来，这个很容易的。或者比如说，我叫一些人上来做见证，或者长老叫一些人上来做见证，是吧？做见证的那部分是希望你讲你的感受，你讲这件事情上面你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你的感受如何？我得的，我有些什么得益，那就可以了。就不要把牧师或者长老准备讲的那部分你给讲了，因为你是见证，知道吗？做见证是要把这个搞清楚。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见证的部分不是传福音，也不是讲信仰的内容，很容易这个讲着讲着就变把福音传出去了啊，结果就顺序就搞反了，这个也要非常注意啊。还有就是下面有讲的啊，不要使用一些我们觉得用得很爽的一些词，人家听不懂。啊，人家会说你说人话行不行啊？你说老我，那什么叫老我？查字典没有哈、啊？你去查字典，没有老我这两个字的哈、啊，是的，英文翻译过来是吧？Old self 是吧？然后他是说什么？哦，就是说我之前的一些价值观，我之前的一些做派，我之前的一些不良的行为等等，那叫老我。但是呢，我们跟家。我们的对象是福音朋友啊，我们是讲给他听的，希望他听得懂，所以就避免用这些词啊。还有哈利路亚也是啊，很容易啊，哈利路亚，人家不听不知道，哎，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个外来名词，这啥意思啊？然后他就在那想，或者他不想，他就问你，然后就把你的思路给打断，那就没有必要。对不对？我们就尽量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讲，这是第二个叫做说教的陷阱。还有第三个陷阱，这叫做故事的陷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的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回忆哈，都是人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最精彩的部分哈。我原来是在泥坑里面啊，在粪堆里面，是神把我救赎出来啊。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哈，有很美好的回忆。这个时候呢，就忍不住就把我的故事给讲出来。这本身不错哈，刚才不是说吗？要真实诚恳是吧？哎呀，我这很真实啊，我很诚恳啊。我听过一个见证啊，他是这样讲，有一个姐妹。他说一讲起他得救的过程啊，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啊，我有一次去饭店吃饭啊，去饭馆吃饭啊，就什么都没带啊，结果又没有 credit 卡，又没有钱了，啥都没有，就忘了带了，就非常的尴尬。然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就去 approach 他了啊，就帮他付了账了。然后他当然了，他也留了人家的这个地址啦，然后他就去造访人家啊，然后他去。又回去了啊，就敲门，然后进去，啊，然后他就津津乐道啊，讲当初如何的尴尬，那个姐妹如何来啊，像天使一般的救了他，然后就敲他的门，哎呦，进去以后发现也他养的狗啊，是跟他以前啊那个3年前已经死了那条狗是一样的种啊，然后呢讲着讲着又说，哎呦，原来这个姐妹的姐姐。还是我以前认识的，哎呦，越讲就越甜美，就不停了。之前在哪里，滞后在哪里，没了，就讲故事了。无可否认的是，这是他非常甜美的回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见证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不是让我们 enjoy 我们的回忆啊。 我们的回忆非常甜美，无可否认它。但是我们是要把之前和之后，把我们信仰的那种好处跟人家讲出来。所以这是第三个陷阱，叫做故事的陷阱。好，那怎么做呢？记住有一个入啊，有个规则，叫做每分钟100字。就是说，假如你把要讲的事情写下来，写100字，假如你不是每字每字的念，而是你讲出来，就像我现在这样，我没有念啊，我就讲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正常讲话的速度，1分钟100字左右。那么我们在个人布道的时候要注意了，留给我们做见证的只有3到5分钟。为什么呢？因为个人布道你不可能讲很久，我们讲道讲一次多长时间？45分钟，就是我们大学的课程50分钟就下堂是吧，中学45，小学40，这是有研究的啊，这个人的这个注意的时间就这么长。所以你把见证讲长了，你刚才那个故事讲了，那个听众了，他最集中的部分就听了你的故事了，等你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走神了。所以我们讲故事也只有3到5分钟。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我们的见证只能是300到500字，而且之前之后要非常的明显，那就变成中间信主的那个故事部分，他就要压缩。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每分钟100字，然后3到5分钟。最后呢，就是要练习表达顺畅，不要以为我写出来就能讲了。你写出来，你讲得很顺，不等于你到时候你就讲得顺。啊，有些人留到上台做见证，啊，他一看见这么多人，他就紧张了，他就会很紧张。或者你跟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中间问你啊，或者有一些其他情况啊，没有像你平时那样那么容易的，所以你平时你要把你的见证给讲顺了。怎么做呢？这里有附图，你对着镜子拿着你写好的见证，你自己讲给自己听看看，你看看顺不顺，你看看是不是3到5分钟啊？你的速度会不会太快或太慢啊？你自己给讲顺了，甚至那个不看的，你能够讲出来，大概你这样练习到这样，你再去传福音，你就有把握了。啊，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好像怎么搞得这么复杂，不就做见证吗？我聊聊天就行了。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本是自由的，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一切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大家要准备见证，而且要把它给讲熟了。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练习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来问我们，你怎么信神的？你到时候临时来凑效果不好，你要把它准备好，随时准备好。而且我们现在个人布道训练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先准备好。这里有一个 calendar 啊，有一个日历，今天是5月2号，我就 mark 着了5月16号，我们个人布道训练就正式开始啊。所以现在还不算正式开始啊，现在是做准备。怎么做准备呢？第一，就要找一位福音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位福音朋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练 传福音嘛，是吧？所以我们要找一个福音朋友。那有些人就说了，啊，我找谁啦？你可以找啊，你的邻居啦，你的发小啦，你的闺蜜啦，啊，或者你的啊，你的儿女啦，或者你的父母啦，都可以。那有些人说，那我跟我妈妈传了好久了，她都不信。不要紧啊，为什么呢？我们到时候交换啊，你的妈妈你传了很久不信，她的妈妈她也传了很久也不信，然后你跟她妈妈传，她跟你妈妈传啊，就是可以交换啊。每个人要找一个福音朋友，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就是写一份得救见证。那具体的做法是这样子，今天是2号，到了下一个周五是7号，5月7号，我们周五的时候就会教会会提供一个 sample， 然后会再有一些具体的做法，然后7号还有14号两个晚上，我们就是把这个见证做下来，然后到了16号，下一次我讲到的16号，我就正式就讲怎么个人布道训练啊，怎么个人布道的方法，还有下来还有好几讲，可能要3个月把这个完成。所以现在是做准备啊，就是找一位福音朋友写一份得救的见证。那今天的讲道就讲到这里，就是2点，一个就是交朋友，一个就是做见证。希望神 保佑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个人布道训练的过程当中都学到功课，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所有的事工当中，没有比传福音更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这 不光是我个人的感受，很多人都是这样。当你去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神的能力就从你身上发出来。要是没有经受过这经历过这些的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都来一起来参与这个训练，一起来让我们的生命被神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福音赐给我们，你不但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相信，你也要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你不自己去传，你本来可以自己去让万人一瞬间都归主，但是你不这样做，你希望跟我们同工，你希望我们去把福音传出去，那是因为你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话语的那种的能力。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人布道训练将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去交一些朋友，我们开始要准备一份见证。求主保守我们，求主的灵也光照我们，让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中能够得到益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那这里特别谢谢。